仆人这个词现在是好听的词，大家喜欢用在自己身上。我是公仆，仆人 servant 做的事叫做服侍 serve， 我是服务业的，那么我在服务众人，这是一个好词。以前不是，以前劳心者益人，劳力者益于人，服侍人的，尤其用体力服侍人的是下人，是下女。那么我想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圣经里面包括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基督都有那种服侍的特点，是当时罗马社会或者任何一个社会难以想象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是本来位高权重的人被人服侍，但是基督教把这个观念弄倒过来了，越是位高权重的，越是伟大的，越在服侍人。我们今天讲耶和华的仆人好像是服侍耶和华，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耶和华才是在服侍众人的。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外邦人讲到我们这位神的时候，他说这位神呢、他是天地的主，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他不用人手服侍，我们的神不需要人手来服侍他，不但不需要服侍，不需要人来服侍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上帝像一个，的确有的时候的确像一个全能的仆人一样，他做一切的事，服侍或者教养或者养育或者照顾万事万物，像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45篇一样。特别对人，他宝宝，他怀揣，他像托儿所的奶妈，他像幼稚园的老师，他比我们大有能力的多，但是他在服侍我们。因此耶和华服侍人，耶稣是服侍人的。旧约的很多的神的仆人也是用仆人这个字来讲的，这都是基督教传开以后，我觉得对西方文化的一个改变，到现在东方文化也被改变了。服务服侍变成一个好字，变成一个我们都觉得很荣幸的字。但是当我们用这个字而不去想圣经的意思的时候，会用错的。如果我们想说我们要像仆人一样来服侍人，要有这样的态度，可能很多的公司、很多的老板、很多的官员都是这样讲啊，我们要有公仆的心。做市长的对底下的员工的勉励也是这样。可是主人如果错了怎么办？如果我们要服侍人，我们要服侍主人，我们要很听话，我们要很顺从，主人如果错了怎么办？亚哈他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他拿不到葡萄园。那么拿不到葡萄园，因为与圣经的规矩相悖，他就很生气，闷闷不乐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哎呀，天下很多小人呢、都有这个基督徒应该有而没有的一个特色，就是观察入微，就是很体贴。小人嘛，哈，一牙开方，刀术都是这样的人。王后耶喜别就看出他的不高兴了，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哦 ，darling， 耶喜别是一个大坏蛋，把偶像大量的带到以色列，是最有名的坏女人了。但她真是一个好太太，她对她先生好体贴，不吃饭就来问他。然后那当王讲出他的问题的时候，王后就说起来， 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波的葡萄园给你。然后他用很聪明的计策得到了这个葡萄园。得到了葡萄园以后，耶洗别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原来你要买他都不肯，现在你白白的得吧。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好难拿到的一个葡萄园，不可能拿到的，老伯帮他拿到的，真是好老婆。大卫的儿子安嫩想要侵犯自己的妹妹，想要侵犯自己的妹妹他玛，但是很难呐、啊，没有这个机会，他就忧急成病了，他生病了。哎呀，安嫩有个朋友叫约拿达，他就非常的体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他知道一定有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王的儿子不好讲，他就观察入微，体贴。暗嫩想要占有他玛，办不到，约拿达替他办到。当大卫要杀乌利亚的时候，他写信给约押，教乌利亚带回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有很好的时候，也有很不好的时候。他不管好或不好，他优秀，但是他也有一些很恶劣的地方。他不管好或不好，优秀不优秀，他不太好驾驭。大卫的统御领导是很棒的，但是他不太好驾驭约押，约押会公然违命的。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大卫要数点民数，约押很合耶和华的心，拒绝这样的事，抗拒王的命令。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当大卫写信给约押的时候，说把乌利亚弄死，约押这君在外，王命有所不从嘛，就不听王的命令嘛。我现在带军队，我们现在跟人家打仗啊，现在最需要就是良将，乌利亚是良将，你要我把他杀掉，你要我借敌人的手把他杀掉，这是什么命令啊？出了什么事啊？以约押的这个硬啊，以约押的难以驾驭，以约押曾经在更重要的事上抗过命，甚至杀掉王想要立为元帅的人，约押应该抗命的。但是约押就照着去办了。约押像一个很听话的仆人，去做主人要他做的事。这三个仆人在这三点的表现上，耶洗别、约拿达、约押都不是好仆人，做事是叫主人很高兴，但是做得不好，不对。因为王想要做的事，上司想要做的事，老板想要做的事，父母想要做的事，儿女想要做的事，我们自己想要的事，并不一定是对的。民之所欲藏在我心，好像很好听，人民的愿望跟国王的愿望跟任何人的愿望一样，都不一定对。圣经讲得很清楚，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扫罗献祭的时候，也就是他太民主了，老百姓跑掉了，他要怎么样把他们挽回过来，他就勉强献祭。你看扫罗一生，哇，他真是 说起来很优秀的一个王哎，他非常的民主，他非常体恤民情，哎，众民要怎么样，所以我就怎么样。王的欲望并不对，或者不一定对，或者常常错误，但是民的欲望、民情、民意也不是都对的，错的也不少。我们自己的欲望也是不对的，也很多错误，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祷告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我们的诡诈会把用各样的方法把我们的欲望说成是上帝的旨意，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这个认识，是主的仆人就听主的话，当然也听世上主人的话，但是世上主人的话跟主的话冲突的时候，我们得分辨。如果是主人、是父母、是儿女，他们的意思我们都听的话，那个就是孟子说的以切腹之道事君啊，那不是好仆人。好的仆人，好的耶和华的仆人，是温和的，是肯办事的，甚至是能办事的，但是他总是知道最重要的方向在哪里。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要追求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主的仆人不增进，温温和和地待众人，但是他善于教导。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主的仆人，但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教导的工作，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最少要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最少我们要让人知道他们如果没有信这位主是多么的危险和错误。这很困难，但是要忍耐，这很困难，但是要有智慧，这很困难，但是我们要坚定。不是不跟人家合作，也不是自大，尤其我们不要用圣经上的一些话来把自己的倔强合理化。我们不是自己倔强，但是我们的确是从主领受，要遵守主的命令。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了很重的话，他说有人包括天使，如果有人包括天使包括我们自己跟你们传福音跟以前我传给你的不一样，这个人就要被咒诅。哇，好重的话，这个人就要被咒诅。然后保罗讲了更重的一句话，我如果仍旧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做基督的仆人不能讨人的喜欢，是要讨神的喜欢。我说了，不要用这一句话来做我们跟教会或跟别人不合作的借口，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我们不讨人的喜欢，最不要讨的就是你自己，最要小心反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假传圣旨，最小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忘解神的旨意啊。以西结书第三章十一节，这几个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有类似的话，就是上帝很悲观、很愤怒地说，他们都不懂我的心意。像以赛亚是说，牛羊都懂得，都认识主人，我的百姓怎么都不认识我。耶利米也说，天空的观鸟知道来去的时候，我的百姓不认识我。怎么一个心腹会忘记自己的装饰，我的百姓会忘记我一切的事，我做了这么多，怎么他们都忘记了，都不明白，都这么硬，都这么难教。但是这三个先知其实每个都是了，神也说你就去讲吧， 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就去讲吧。对，我觉得以西结来讲是最辛苦的。神跟他讲明了，我差遣你去，他们都听得懂你的话。如果我现在差遣你到一个你们言语不能沟通的地方去，你跟那些地方人讲，他们都还会听，这怎么可能？就意思就是在讲以色列人的顽梗。我差遣你去，没有语言的距离，没有文化的距离，但是他们不听，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以西结书三章十一节，你往你本国被掳的子民那里去，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对他们讲，告诉他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或听或不听，你要想尽办法让他们听。所以以西结很牺牲啊，他常常需要有动作提醒大家。他在讲道的时候突然拿起一把剪刀，把自己头发剪下来，然后剪成三段。各位所有在打瞌睡的看手机的都醒过来了，啊，你在干嘛啊？我的动作就是要你问你在干嘛，让你注意一点。他有讲到的时候拿一个大锤子把那个墙打一个洞，如果有人打瞌睡睡觉，有讲员拿一个锤子把墙打一个洞，应该都起来了。以赛亚也有类似大牺牲，为了要让百姓对他信息印象深刻，他曾经三年赤身露体走，我相信不是天天走了，或者说不是二十四小时都走，有一段时间要叫以色列人，要叫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要叫神从早到晚对他们说话他们却不听的人注意一下，怎么样也要叫你能够听，能够听，能够听。这些先知跟我们一样，盼望都是爱同胞的，爱主、爱同胞、爱传福音的。但这些先知也都碰到这个困难。我们先不要想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我们传道人尤其先不要想说，今天出来讲道一定都碰到一群心硬的人。我们不应该有这种悲观的想法，我们尤其不要有被迫害者的情节，觉得我们都是在被伤害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传讲上帝的道，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人是不听的。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爱他的对象，但是耶和华的仆人更爱更敬重耶和华。那么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当然了，还有一个名称也是很荣耀的，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好像是更荣耀的，但是仆人也是够荣耀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今天名片上写我是这公司的董事长，我是这公司的哪个公司的理事长，什么什么什么代表，大家不会写我是某个公司的奴隶，我是某个地方某个人家的奴隶，不会这样写。但是仆人或者奴隶这个字在用在神的仆人身上是一个荣耀。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也讲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个字也可以翻成奴隶，我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当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接替他，他还不配有这个名称。圣经上写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一直到他后面服侍了主很久很忠心，这个荣耀的名称才加在他身上。 大卫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以赛亚众先知有两个很特别的人物也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一个是古列，一个是尼布甲尼撒，这两个都不认识上帝，但是被上帝使用。事实上诗篇里告诉我们，万物都是神的仆役，一切东西都是服侍神的，亚述也是服侍神的，是神愤怒的杖，是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的愤怒的器皿。没有人，没有物，没有细菌，没有蟑螂、老鼠或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不服侍上帝，万物都是上帝的仆役。但是我们要讲的，我们要做的是在清楚的意识下，在上帝的话语之下，圣灵的感动下，我们知道我们甘心乐意的喜悦他的旨意。请说仆人静听，请说我们听，而且我们去做，我们去行。神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并不是盲从的，并不是好像是唯唯诺诺的。当我们忠心听上帝话的时候，我这样讲，我们先讲，当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伦理，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有讲，我们服侍世上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我们非常的恭敬，非常真诚，我们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并不是盲从的，我们并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我们并不是为了要吃饭服从你的。我服从你说的重点不是你配，我服从你顺服你不是我能，你也不配，我也不能，我顺服你是因为神要我这样做，神要我这样做，我做的不好求主赦免，但是我顺服你像顺服我的主人一样。所以当你做错的时候，我也要抗告。耶和华的仆人对耶和华并不是不讲话的，并不是愚拙的、愚蠢的。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求了六次，神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是他的仆人。神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到亚伯拉罕的帐篷吃了一顿饭，宣告了撒拉明年要生孩子，然后这三个人就起行了。圣经上没有讲他们跟亚伯拉罕讲他们要做什么事，或他这三个人最少是代表上帝。圣经上只有一处，创世纪十八章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真是善解人意啊！神的眼睛看索多玛，亚伯拉罕似乎就知道完蛋了，这个城完蛋了。神大概是用怒目在看他们，好像埃及的军队在红海中的时候，耶和华是用怒目看他们。然后耶和华有点自言自语地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朋友，我不瞒着他，亚伯拉罕是仆人，我不瞒着他。那么耶和华有两件事不要瞒着亚伯拉罕，一个是亚伯拉罕会成为大国，地上的万国会因他得福，我祝福他，我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我祝福他的子孙。所以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我要让亚伯拉罕知道他的后裔要蒙福，他就要教导他们好好的遵守上帝的话。这是耶和华来吃这顿饭的一个目的，我要让亚伯拉罕知道。其实这个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了，再强化一次。另外一件事，耶和华说， 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现在我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于是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各位，这里好像是那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他们都代表了耶和华，这两个当然可能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走了。耶和华站在那里，为什么站在那里？我觉得他应该跟他们一起走的，因为他说我们现在要一起去看嘛。我觉得是亚伯拉罕挡住他了。亚伯拉罕说，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那个城里有50亿人你也要消灭吗？哇，好重的话，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之主，岂不行公义吗？哇，耶和华好像吓了一跳。哦，好，如果有50个人，我也不毁灭。亚伯拉罕说，那45个呢？他讲了6次。摩西也常常求耶和华收回臣民，他是仆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劝他想办法让耶和华收回臣民。神的仆人顺服，非常顺服，但是神的仆人也是活人，会思想，会判断，会问，会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事实上我们应该都知道，越是信靠顺服上帝的权柄，我们的生活可以越积极，越有创意，越讨主的喜悦。我们并不是死板的。我做的事不要瞒住亚伯拉罕，为什么？我要他劝我，拦住我。那是什么话？但是是这样的，上帝要我们祷告，你们需要的东西没有祷告之前我就知道了。那祷告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因为神喜欢听你祷告。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我要做的事岂可瞒住南京东路礼拜堂呢？我要做的事岂可如何如何呢？那目的就是南京东路礼拜堂要 do something， 要做上帝要他做的事。这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对耶和华其他的仆人也有尊重。虽然我们的合作记录非常不好，但是保罗在罗马书14章4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主的仆人从12个使徒开始，从12个支派开始，就没有好好合作过，这我们很羞愧。求主帮助我们，最少停止彼此论断。他是主的仆人，他是主的仆人，而且我们很乐观的说，保罗很乐观的说，主能使他站住。今天我们剩下的时间要看一下一个很有名的耶和华的仆人。这有名的耶和华的仆人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有4首仆人之歌。那么我们从这仆人之歌里面学习一些做仆人的精神。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最直接讲是以色列，也就是教会。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后面，尤其从新约来看， 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基督。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42:1-8，马太福音12曾经引用这段经文。我读几节。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有点特别啊，有点奇怪，神喜悦的这个仆人就是要把公理传给外邦，要传给外邦，传到地极就要有很大的声音啊，就要发声音啊，就要跟人竞争啊。慈济有10个电台，我们有20个电台，他们概覆率有多少，我们要更多，他们有明星来助阵，我们要有更多的明星，这不是不好，但是这里说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却不喧嚷，却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只是在说我们是柔和的，但是坚定的传扬我们的信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们有同情心，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不但不折断，我们医治，我们不但不会吹灭，我们加添油，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帮助人。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的，第四节，他不灰心。哎呀，我看神的仆人这个任重道远，要扛重东西，担负重要的工作，很沉重的工作，咬紧牙关任重扛起来了。但道远太难了，很轻的一个小石头拿着它拿10年，哇，太沉重。任重可能没有那么难，道远很难。能够在服侍主的事上不灰心，做这些 routine 刻板的工作，忠心的去做，那是有福的。愿我们都有这样仆人的心，要有这样的心，需要有主的圣灵赐给我们。耶稣工作的时候就说，我如果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证明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让我们凡事依靠上帝的灵，不依靠人的血气，不灰心，不丧胆，在地上设立公义。我也很喜欢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圣经很少提到海岛，这里提到海岛，我们台湾是海岛，所以台湾也在以赛亚的预言当中，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感谢主，愿我们继续做光做盐，包括做真理的光，在黑暗的地方发出来。第二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49:1-6。各位，每个很多人的看法分这个仆人之歌的长短不一样，所以我这只是照我看到的分享。第三节，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第六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方面实在有点惭愧，我们自己始终没有好好的建造教会，福音没有传得很广。我们继续加油，帮助我们施行主的救恩直到地极。第三首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50:4-11。这已经越来越像耶稣了，当然也越来越像神的仆人会经历到的。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哎，有没有写错啊？受教我者的舌头，我要去教导，所以应该写主耶和华赐我施教者的舌头，我能讲吗？他没有写错。圣经总是提醒我们，你要给，你要释放，你要教，你要先领受，而且领受对的。你要有领受的心，你的舌头才把正确的话语讲出来，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言语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上帝的道是美好的，跟圣灵保惠师的配合是能安慰鼓励人心的。但是罪人，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基督徒，我们把上帝很有力的一个工具变成攻击人的武器。我们用语言不是让人被扶助，而是更多的伤害。求主帮助神的仆人用语言扶助疲乏的人。当然很多人也讲要有行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行动。求主让我们有语言，求主让我们能够为人祷告。我自己最近很兴奋，就是我在大陆有些亲友在武汉，他们都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们就希望我多为他们祷告。哎，好像神特别怜悯，就是神垂听我的祷告。通常我的祷告神好像没有垂听，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听，没有了，这是开玩笑的。但是神垂听，很感谢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祷告的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也求主每天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听，像受教一样能听。我今天还能听吗？我是一个常常动嘴的，我的耳朵动得够不够呢？我复讲出来了，我有没有够多的领受呢？我有没有不断的领受呢？求耶和华开通我们的耳朵。当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吐我，我并不湮灭。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知蒙羞。有人把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说成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的那个坚定。我们柔和谦卑是的，但是我们对上帝旨意的坚持持守，求主让我们硬着脸面，好像坚实。第四段的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52:13-53:12，我们最熟悉的。譬如说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最熟悉这段经文，而且这段经文，耶和华的仆人，其他的仆人向我们，严格的说，我们没有办法复制，因为耶稣已经做完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哥罗西书里面讲，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还有什么缺欠吗？他没有缺欠，但是他的恩典要临到各个世代，那要各个世代的教会来做这个事。我们要做这个事，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把耶稣这个救恩，这个奇妙的救恩传给个人。我们要想办法用各样的智慧、聪明、想象来让人明白这个奇怪的或者奇妙的道理。为什么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 我该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被打了一顿我就平安了，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他受的刑罚我能够得平安？为什么？为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为什么鞭打耶稣我们可以得医治？这好像是很不公平的事。这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在我们2000年来了解耶稣受难的时候，绞尽脑汁想要理解想要说明的。我今天不在这里说明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很动人的经文让人头脑清楚的明白，让人头脑清楚的明白，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一个无辜者的身上，并没有不义。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断没有，反倒是坚定了律法。我们知道上帝救恩的伟大和美好。那么这个第四首的仆人之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多么的感恩。我们在做上帝仆人的时候，做耶和华仆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答弟兄姐妹的问题，能够告诉他们真光，能够讲解，能够说明，能够谦卑柔和，也能够有真正的话可以讲，真正的道可以讲。甚至像这几个耶和华的仆人会向上帝求，你把义的和不义的一起消灭吗？你要把以色列人通通消灭吗？哎呀，别人会听到，会说你耶和华不能够把以色列人带进去，就把他们都杀掉了。这主耶和华有损您的威严呢。上帝说：“哦，这样哦，好好好，不杀不杀。”那写的都很生动，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记得，耶和华的仆人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仆人有耶和华的正直公义，耶和华的仆人有人的罪恶和软弱，所以我们很多事不懂，很多事我们错了，幼稚无知。但是也有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去问，神要我们去讲，神要我们带祷，神不需要人提醒，但是神要我们祷告，好叫我们更明白上帝的心意。让我们都做耶和华的仆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恳求主赐下平安，恳求主赐下平安的信息，恳求主让我们领受平安的信息，恳求主让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有这么美好的事，恳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仆人为我们付上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